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
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救赎了你。
你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救赎了你。
他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耶和华的。
他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耶和华的。
你从水中经过，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你从水中经过，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必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在你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现在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现在我哋奉圣父、圣子、圣灵嘅名，开始我哋今日嘅主日崇拜。
我们一起静默。
我哋一齐静默。
让我们一起用心灵诚实献上我们的祷告。
让我哋用心灵诚实献上我哋嘅祷告。
创造天地的主，爱我们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爱我们的父。
你的众儿女一起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
你的儿女一齐聚集喺你嘅施恩宝座前，
献上我们的敬拜。
献上我哋嘅敬拜。
你是昔在、永在、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你是唯一的创造者，并用你的大能托住万有。
你是唯一的创造者，并用大能托住万有。
深浩的宇宙、壮丽的山川河流、秀美的森林草原。
深浩的宇宙，壮丽的山河、山川河流，秀美的森林草原。
神奇的自然，无不彰显你伟大和荣耀。
神奇的自然，无不彰显你的伟大荣耀。
路边的一朵小花就可以显明。
路边的一朵小花就可以显明。
要是石头会说话，也要赞美。
要是石头会说话，也要赞美。
你是生命的创造者。
你是生命的创造者。
万物辉映，生命不息，就是你荣光的反应。
万物辉映，生命不止，就是你荣光的反应。
你创造了生命，更按你的形象创造了人。
你创造了生命，更按你的形象创造了人。
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你心上。
人算什么？你竟将他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
你将你无限的荣耀赐给世人为冠冕，
你将你无限的荣耀赐给世人为冠冕。
每个人都是你爱的结晶，是你看为宝贵的。
每个人都是你爱的结晶，是你看为宝贵的。
凡有气息的都应当称颂你的名，每个人都应当赞美感谢你的恩典。
凡有气息的都应该称颂你的名，每个人都在都应当赞美感谢你的恩典。
你也是生命的拯救者，天上人间唯有你是唯一的拯救。
你是生命的拯救者，天上人间你是唯一的拯救。
感谢天父赐下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
感谢天父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
以无罪代替了有罪，
以无罪代替有罪。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代替了我们接受了上帝的审判。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代替了我们接受上帝的审判。
从此我们就得救，不再被定罪。
从此我们就得救，不再定罪。
他流出的宝血洗洁了我们，
他 流出宝血洗净了我们。
从此我们就是义的仆人，不再是罪的奴仆，是神的儿女。
从此我们就是义的仆人，不再是罪的奴仆，是神的儿女。
天父，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你赐下圣经。
天父，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你赐下圣经，
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
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
知道你的话语一个字都不落空，圣经所记载的都要实现，
知道你的话语一个字都不落空，圣经记载住都要实现。
天父，我们知道你是唯一的主宰，永不改变。
天父，我们知道你是唯一的主宰，永不改变。
这世界会变化，世代会更替，但我们知道主掌管明天。
这世界会变化，世代会更替，但我们知道主掌管明天。
这末后要来的都要按着主所预言的要应验，
都按着主所这末后来的都按着主所预言要应验。
因为我们祈求主时时引导我们，让我们警醒保守我们的心。
因而我们祈求主时刻引导我们，让我们警醒保守我们的心。
不论我们身处何境，让我们保全我们的信心，在地敬虔度日，只等到主来。
不论我们身处何境，让我们保存我们的信心，在地上敬虔度日，直等到主来。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主名。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主名。
求主赐福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
求主赐福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
求圣灵与我们同在。
求圣灵与我们同在。
以上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现在我们是读经的时间。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我们读经文选读二十五。
经文选读二十五。
蒙恩得救。
蒙恩得救。
律法本是及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是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 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
但到了神，我们救主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即这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虔诚度日。下面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
现在我们用诗歌赞美我们的主。主啊，你是一条拯救灵魂的路。
主啊，你是一条拯救灵魂的路。
你说，
你说，
你是生命真理和道路。
你是生命真理和道路。
若不藉着你，没有人能见父面。
若不藉着你，就没有人能见父面。
认识你，我们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认识你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
爱之路。
爱之路。
是人 神啊，
神啊，
我们看到你圣洁的荣耀，
我们看到你圣洁的荣耀，
看见你伟大的创造，
看见你伟大的创造，
你为我们献上了自己，
你为我们献上了自己，
你的复活使我们有了盼望，
你的复活使我们有盼望，
是主救赎了我们，
是主救赎了我们，
救赎，
救赎。
你从泥土中抬举了我，你从尘埃中提拔了我，你从罪恶中将我分别，你从万民中将我呼召。我看到你圣洁的荣耀，我看到你伟大的慈爱，你为我们献上了自己，你的复活我们有了盼望。
让耶稣进入你的心怀，
让耶稣进入你的心怀。下面我们读出今天的讲道经文。
现在我们读今天的选读经文。
经文记得在《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到四十节。
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到四十节。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亚帕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亚帕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子。”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
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 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全讲耶稣。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于是吩咐车暂住，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利就给他施洗。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
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华联会联合宣道会，简称 GMC。
华联会宣道联会的牧师，
简称 GMC。今年的主题是，
今年的主题是，
今年的核心使命，
核心使命。
这个月呢，就是我们宣道会的宣教日，教月。
今个月是宣教的日子。
所以说每个星期的主日呢，我们都是宣教日。
每个宣教日的日，每个星期日都是宣教日的日子。
今天呢是第二次，戴季中牧师为我们讲解信息。
今天是第二次戴季中博士讲的主题。
我们可以听到戴牧师很标准的普通话。
我们可以听到戴季中的很标准的普通话。
讲到分为普通话和粤语。
讲到分别是普通话和粤语。
如果牧师现在正在分组，如果等一会儿他把你分在粤语，但是你想听国语的话，
现在牧师跟我们分组，但如果你是想听普通话的话，
你就可以退出粤语的那个break room。
你就可以退出粤语那个 break。
然后你就进到大堂来，大堂就是普通话。
到大堂嗰度就可以听到普通话。
不用担心操作失误。如果你退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会议的话，你可以再登录就可以了。
你哋即系想听普通话嘅人唔使惊。因为你退了出来之后，你如果是看不到的话，听不到的话，你可以重新再进入那个 Zoom 就可以听到普通话的了。
好，我们领受神的话语。
现在我们是领受神的话语。
好，我现在请听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到 Breakout Room。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早晨能够再一次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主。这一个月，我想我们都知道，是我们宣道会的拆船月，整个宣道会在加拿大的华人教会，我们都有机会一起来思想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啊，是我们宣道会的核心使命啊。但愿神在这一个月的当中啊，继续的保守，继续的带领，也不断的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对宣教，对普世宣教，我们更加的关怀着啊，普世宣教福音的工作。今天早晨在崇拜的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旷野之路救恩之道。旷野之路救恩之道，若是有圣经好不好，跟我就一起翻开到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二十六节一起看到第四十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到第四十节，翻到了以后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们跟着看，请听神的话。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不料有一个埃提亚伯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亚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一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取。三十四节，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第三十七节，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就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就不再见他了，且欢欢喜喜地走路。第四十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我想若是我们熟悉使徒行传的话，当然会知道第八章其实是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一个新的一个段落。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知道路加主要描述着福音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展开，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兴起。然后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我们就看到福音的外展，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然后从第十三章一直到末了第二十八章，当然我想我们看到的重点就是福音迈向地极。福音迈向地极，其实也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其实一章八节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大纲。第八章是一个新的一个段落。今天早晨我也想就从这短短的十五十六节的里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腓力的故事。腓力的故事，腓力跟这一个埃提亚伯太监的一个故事。但是或许在还没有看这个故事之前，我们能够很快的先注意到八章的开始的描述。八章开始的描述，在第八章一开始那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在那边告诉我们，从这个日子起，就是斯提凡殉道的，从这个日子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大遭逼迫，我们看到了教会
因着信仰的缘故就受到了逼迫，就受到了逼迫。如同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其实人的反对甚至人的逼迫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看到2000年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教会就大遭逼迫。然后注意路加继续怎么描述，他告诉我们除了使徒以外，门徒们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使徒留在耶路撒冷。我想今天也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门徒们分散，门徒们分散，他们分散在犹太全地以及在撒玛利亚。若是你直接跳到第四节的话，那些分散的人他们就往各处去传道。换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门徒们可以说就成为了传道的人。他们分散，分散以后他们就到各处去传道，各处去传道。我想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特别在21世纪，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在宣教的工作上面，这个工作已经其实不能只局限在或许我们在意识形态里面的那种传统的宣教师的身上而已。是的，还需要这样的人。今天还有一些的地方是开放的，是宣教师能够拿到宣教签证公开的传福音，但是同时也有很多的地方是宣教师没有办法去的。单单在亚洲 80% 的人口其实就居住在宣教师拿不到宣教签证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看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虽然传道人没有办法去，但是传道的人却能够去到那一个地方。这些门徒们他们四散，他们就往各处去传道，各处去传道。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在圣经里面且在21世纪的宣教工作上面。我可不可以顺便也提一下这个分散这个词，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在英文里面是 diaspora 散分散或者散居的一个意思。而若是你了解21世纪，你也会知道其实 diaspora ministry 散民的福音工作，或者侨民的工作，移民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在加拿大宣道会，我们的华人宣道会其实就是一个移民的一个教会，不是吗？我们都是来自于东南亚不同的地方，有可能比较多是从香港来的，但是也有从台湾来的，也有从东南亚其他的地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其实我们都是移民，我们都是移民，我们去到了加拿大，我们等于是 Chinese diaspora。其实若是我们去看21世纪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所谓的 diaspora ministry 移民的福音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时代是人口流动的一个时代，借着人口的流动，我们也看到我们与宣教工厂的这一个距离呢也同时缩短了。过去我们要到遥远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接触到，譬如从中东来的人，我们若是要接触到中东人，我们需要去中东我们才能够接触到他们。但是因为人口的流动，因为移民的因素，不同的原因，这些人就来到了加拿大，就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宣教的工厂就在我们的门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突破是逼迫所带出来的。第一个突破就是这一个传福音的工作，这一个各处传道的工作呢，现在是传道的人，是门徒们他们做的工作，他们做的工作。不仅是如此，这个分散我想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一个突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宣教的门就在我们的门前，因为人口的一个流动。 当然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从第五节往下读，我们就读到了腓力他怎么样去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城市。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多看这几节的经文，但是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第二十六节，放在第二十六节到第四十节的这个段落的当中。我想从四个角度很快的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从四个不同的层面，我们在腓力以及这一个埃提亚伯太监的故事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想首先请大家注意这个福音的托付，这个福音的一个托付。第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后来我们就读到腓力起身去了，不料他就在那一条路上，他就遇见了一个埃萨俄比亚或者一个埃提亚伯的一个太监。就是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也很快的就对这一个太监有所认识。譬如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个有权的人，我也相信应该是有钱的人。他是有地位，他是有权，他是有钱的一个人。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同时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虔诚的人。这边告诉我们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第二十八节，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在回到埃萨俄比亚的路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太监是一个虔诚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人。其实若是我们回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单单他要从埃萨俄比亚或者从埃提亚伯这个地方要去到耶路撒冷，就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来回两个月的时间。哎呀，我想在这当中我们就看到他的敬虔，不是吗？两个月的时间，为了要敬拜上帝，为了要去到耶路撒冷，在那一边敬拜上帝。不单单是如此，我们也看到他的渴慕，不是吗？当他回去的时候，他手里面拿着圣经，念着旧约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这一段的经文。哎呀，很可惜，今天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多有机会把一些重点放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是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是在以赛亚书后半段，从第四十章到第六十六章最中间的一章，非常非常的关键，预言着耶稣基督 的死，他的受苦，为着我们的罪，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哎呀，那一节的经文，那一段的经文，那一章是何等何等的宝贵。我们看到这个太监，他渴慕着要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一个图画，我们看到一个渴慕的一个图画。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敬虔，他敬畏上帝，他虔诚，他渴慕，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这是不够的。腓力仍然需要把福音传给这一个太监，让他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腓力仍然需要把福音传给这一个虔诚，这一个敬虔，这一个渴慕上帝的人。其实我讲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这个太监不是唯一我们所有的一个例子。若是我们翻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你会记得尼哥底母的故事。还记不记得这一个法利赛人，这一个宗教的领袖，犹太人的官，夜间来见耶稣，耶稣怎么对尼哥底母说？耶稣对他说，你必须什么？重生。你必须重生。换一句话，你自己的信仰是不够的，你的虔诚不够的，你的敬虔是不够的，你需要听，你需要认识，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你需要重生。其实若是我们往后翻的话，到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的话，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例子，不是吗？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不是吗？我们看到在那边哥林纽的故事，同样的，他也是一个敬虔的人， 他敬畏上帝，你有机会去看那一章，几次都提到他敬畏上帝，他全家敬畏上帝，常常祷告，常常周济穷人。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同样的，彼得需要去到哥利纽的家，把福音传给哥利纽。所以我想在这几个例子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福音的一个托付，这个福音的一个托付。是的，在我们的周遭也好，或者在远方，有很多非常虔诚的人，非常敬虔的人，非常有浓厚宗教热情的人。但是我想从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福音的托付。这一些人，他们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很多道路当中的一个道路，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其实我相信我们也知道，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约翰福音14:6，耶稣说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不是 a way, a truth, and a life, but 乃是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这样的一个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是不断的被挑战当中。但是当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太监他是需要听到福音。是的，他虔诚，他敬虔，他渴慕，他有浓厚的宗教热情，但是他仍然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一个托付，这一个托付。但是让我们第二也注意到，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故事当中福音的一个途径，福音的一个途径。在这里有几个词的一个出现，我不晓得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我觉得特别的宝贵，特别的宝贵。我们刚刚也读了第六节，第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然后注意第27节一开头就说什么，腓力什么就起身去了，腓力就起身去了。哎呀，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描述是何等的宝贵。在这个描述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腓力的顺服，腓力的顺服。当这个使者对他说，你起来，你向南走的时候，腓力没有第二句话。即使这个使者没有告诉腓力他去到那边他要做什么，没有告诉他他去到那边会遇见什么，我相信其实这个使者来对腓力说这段话的时候，腓力正在撒玛利亚，若是我们往上面看的话，他正在撒玛利亚，在那边服侍主。我们也读到了神怎么样把得救的人带给撒玛利亚的教会。就在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当中，突然有主的一个使者对他说，我要你把这一些都放下，我要你去到一条旷野的路上。旷野的路上，哎，哎呀，不是去到更好的一个地方，更 繁华的一个地方，更热闹的一个地方，生活水平更高的一个地方，不是的，我要你去到的一个地方是一条旷野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了腓力的顺服，腓力的顺服。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永远都是对着你我挑战，挑战我们效法腓力，效法腓力的顺服。当主对我们说你起来去的时候，我们是否就起身去呢？让我想到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年轻21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前往中国，相当的不容易，163天的船程，坐了船，坐了163天。其实，若是你熟悉他的故事，会知道，其实，在离开他自己的家乡之前。去到中国，其实他是在跟一个年轻的一个姐妹在交往，跟一个年轻的女的在交往，这个女的父亲跟戴德生说，你若是要娶我的女儿一个条件就是你留在 你留在英国。英国有很多服侍主的地方嘛，你在这里服侍主跟在中国服侍主是不是都一样吗？你为什么要去到那么老远的地方？若是你愿意留在英国的话，你可以在这边牧养教会，你可以在这边传福音，你可以在这边服侍主，你就留在这个地方。若是你留在这个地方，女儿就嫁给你。戴德生就起身去了，戴德生就起身去了。腓力，第一，我们看到了他的顺服，看到了弟弟的顺服。我们跳到第二十九节，第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啊，我想又是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词，“你去贴近那车走。”我顺便提一下，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也特别提到了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第一天的这个开幕的聚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是圣灵对腓力说，圣灵在整个宣教的历史里面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若是我们单单从使徒行传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一步一步的在带领着整个教会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贴近那车走。我想这个在福音的工作上面也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学习去贴近那些我们希望传福音的人。当然这个包括不单单是有可能去学他们的语言，我们也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譬如我们假如今天要贴近穆斯林的话，我想这个对我们华人而言有可能是特别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穆斯林是不可以吃猪肉的，但是若是我们要贴近他们的话，我们就要放下这一些饮食上面或许我们喜欢的东西，为了要能够更加的贴近他们，更加的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我们有一对夫妇，有一个家庭从苏格兰来的，我心里面很感动。当他们离开苏格兰的时候，神其实给他们的负担就是要向穆斯林传福音，向穆斯林传福音。因此当他们上了飞机以后，当他们离开了苏格兰以后，当他们搬到了亚洲的时候，他们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在他们的家里面不再有任何的猪肉的这些产品，不再有任何猪肉的产品。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邀请穆斯林来到他们的家，但是若是他们家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穆斯林就不会来他们的家，因为对穆斯林而言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他们就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下了这些的东西，让他们能够贴近，能够贴近他们所服侍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看到，你去贴近那车走，你去贴近那车走。当然我们也马上在第三十节看到了腓力他的顺服，注意在那边怎么描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就听见他念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跑到听见便问，几个词我想也是很重要的在福音的工作上面。然后当我们跳到第三十一节，这个太监就回答腓力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够明白呢？然后注意下面这句话，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什么？与他同坐。上车与他同坐。哎呀，我想这一个词也是很宝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不是吗？上车与他同坐，其实跟那个贴近非常非常的类似。然后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词是在第三十五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我们待会儿会回头来看这一节，但是我想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了七个不同的描述，七个不同的描述。我们看到了首先腓力就起身去了，在第二十七节，然后第二十九节圣灵对他说，你贴近那车走。第三十节他跑去听见便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第三十一节他就上车与他同坐。然后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描述，三十五节，就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 福音的途径，福音的途径。当然我想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途径，我可不可以就讲到我高祖父戴德生的一个例子吧。我想有可能有一些人知道，内地会被设立的时候，戴德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入境随俗。这个福音的一个途径包括我们要入境随俗，包括什么呢？当然要学中文，要学会用中文，用筷子吃饭。但是另外一个，我想若是你熟悉这个故事的话，会知道戴德生也穿上了当时在清朝的时候，他就穿上了当时中国人所穿的衣服，他也留了一个辫子。我们其实家里面一直一代一代就传下了这个戴德生的一个辫子，一直传到我这一代，我也会把它传给我的儿子，也会把它传给我的儿子。那种入境随俗，哎呀，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若是你回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话，你会知道戴德生会这样做，其实最开头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就特别对他所穿的衣服很好奇，因为他所穿的那个大衣后面这里有两个扣子，有两个扣子。这个中国人看这两个扣子，怎么看都看不出这两个扣子的重要性是什么，就问了戴德生，你为什么有这两个扣子？其实戴德生也回答不出来。就如同今天若是你问我，我们男生的这个西装，这个袖子这边有几个扣子，我这一个有四个扣子，你问我这四个扣子是做什么，我也回答不出来，我也回答不出来。戴德生那一天回答不出来，但是更深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他发现其实他的穿着有形无形就成为中国人更留意听福音的一个不必要的一个拦阻。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要穿脱掉他穿的那些西方人的衣服，要穿上中国人穿的衣服，甚至他都染了他的头发，染了他的头发，染成黑色。虽然他被周遭的宣教师取笑，但是他深信其实这种贴近与他同坐的这个道理是何等的重要。途径，福音的途径，哎呀，我想求神帮助我更加的学习怎么样贴近我们所服侍的群体，贴近他们者。所以我们第一看到了这一个托付，第二我们看到了这一个途径，第三我想请大家特别回到第35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腓力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对他传讲耶稣。短短的一句话，哎呀，我想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好几个非常重要的词的出现。当然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已经提到了第四节，讲到了这些分散的人，他们往各处去什么，他们往各处去传道。而若是你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传道也好，或者宣讲也好，或者传扬也好，在第35节这边告诉我们，他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样的一些词重复的一些出现，一共有八个地方，一共有八次，在这短短的40节里面出现了这种类似的词，类似的词。在第35节他就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我想我注意到了几件事情。当然第一件事情我们所注意到的，就是腓力的信息是从圣经为基础来传讲，圣经为基础，他是从这经上起传讲耶稣。我们已经提到了，其实这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预言着那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怎么样要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腓力就从这经上起，从圣经为基础来与他分享福音，与他分享福音。哎呀，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腓力，你有没有看到对圣经的熟悉？ 他马上就可以从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连接到耶稣基督。其实整本旧约就是在预言着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要把人带回到圣经的里面，带回到圣经的里面。因此第一个，它是以圣经为基础；第二，请大家特别留意，它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它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什么？不是一个教，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哲学，不是一个道理，他所传的是耶稣，他所传的是耶稣。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听的不是道理、教义、宗教、哲学等等，这个时代所需要听的就是有关乎着耶稣基督，有关乎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核心是在耶稣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不单单是如此，以圣经为基础，以耶稣为核心，第三，他以福音为导向，他要带领这一个埃撒俄比亚的太监，让他能够信靠耶稣。我们其实刚刚读了第37节，这是在小字的里面，其实这一节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也值得我们留意。37节说什么呢？腓力就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顺便提一下，他的核心是耶稣。我们在这一节里面也看到，其实虽然在35节没有描述的很充分，但是到了37节，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大概腓力跟他所谈的是些什么，包括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不单单是耶稣是基督，他也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他的神性。这边也特别告诉我们相信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要一心相信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在这边也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腓力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他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是以福音为导向，福音为导向。我想从这几个角度，也给我自己一个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每一次的讲到，我心里面的祷告是，主啊，让我的信息是以圣经为基础，让我的信息是以耶稣为核心，让我的信息是以福音为导向。当然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提的，就是他是针对这一个埃撒俄比亚的问题来回答，来回答。所以他是从这经上起，他是从这个埃撒俄比亚的处境，从这个处境里面来带领他认识耶稣基督。他不是答非所问，他不是这个太监讲他的，然后腓力就讲他的，不是的，乃是他从这一个太监的处境，他从这个太监的处境开始跟他传福音。所以我想这个信息不单单是要以圣经为基础，不单单是要以耶稣为核心，不单单是要以福音为导向，也要以听众为一个处境的一个启发，一个出发点，处境为出发点。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所以有托付，有途径，有信息。当然最后我想腓力是何等好的一个榜样，不是吗？到了第40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了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凯撒利亚。当然若说我们熟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我们不是最后，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是在这边，最后才读到腓力，而是后来在第21章的第八节，我们又读到了腓力这一个人。若是你有机会翻到那一节的经文的话，21章第8节的话，你就会读到当时路加记载保罗要回到耶路撒冷，他就经过了凯撒利亚，经过了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这一个地方呢，他就住在腓力的家里面，住在腓力的家里面。你回去看， 会去看那个记载，我觉得很宝贵。腓力有一个绰号，这个绰号是什么？是传福音的腓力，传福音的腓力 The Evangelist Philip。 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心里面的祷告，我现在夫妇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在服侍，我心里面的祷告是从中华福音神学院也好，从我们加拿大宣道会的众教会当中，我心里面的祷告就是神能够兴起更多21世纪传福音的腓力，更多21世纪的 evangelist。 甚至当人介绍我的时候，我巴不得讲的不是一大堆什么戴德生的后代等等，乃是介绍戴季中为一个传福音的戴季中。腓力是我们的榜样，求神帮助我们，愿感动腓力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们看到了这个福音的托付，我们看到了这个福音的途径，我们看到了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看到了腓力，这一个传福音的腓力是我们的榜样。旷野之路，救恩之道。今天从近处到远方，有很多人正在旷野的路上。旷野是一个干渴的地方，是一个无水之地的一个地方，他们心里面干渴，但愿神能够帮助我们效法腓力，把那个活泉的水，那个永流的水，那个救恩的道能够传给这一些在旷野路上的人。旷野之路，救恩之道。
不好意思，今天有些人比较晚进来，如果你晚进来的时候你是在国语这边，如果下次你希望能够听到广东话的话你可以早一点进来，我们就可以把你放到 breakout room， 也有广东话的信息。
好，我们感谢戴季中牧师为我们所讲的道。
我哋多谢戴季中牧师为我哋所传讲嘅道。
啊，让我们心里都感到无比的温暖。
让我哋嘅心里边受到感动，亦都系有无比嘅温暖。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现在系奉献嘅时间。
疫情期间，我们依然用线上奉献的形式。收集我们的各弟兄姐妹的奉献。
疫情的期间，我们仍然是接受弟兄姐妹的奉献。
牧师那里头也有个牧师家里头也有一个奉献箱。
除了弟兄姐妹可以以 e-transfer 奉献的方式的话，另外在金牧师府上也都有奉献箱。
如果你不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把奉献放在牧师家的奉献箱里。
如果大家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将你们的奉献也都可以放在金牧师府上的奉献箱里面。
但是那个奉献箱不是每个星期都清点。
但是那个奉献箱呢并不是每一个星期都会清点的。
我们同工会隔一段时间清点一次。
同工是将会隔一段时间才去清算一次。
我们为现金献上我们的祷告。
好，让我们为现金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我们奉献的福分。
感谢你赐俾我哋有奉献嘅福分。
主你是万有的源泉。
主啊，你系万有嘅源泉。
你看过我们的需要，使我们所需都丰盛。
你睇到我哋嘅需要，让我哋所需嘅都能够得到丰盛。
求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按着自己的能力奉献自己的奉献。
求你让我哋有信心，按住自己嘅能力去将奉献系献上俾你。
求主悦纳洁净。
求主悦纳洁净。
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
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
阿门。
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让我哋同唱三一颂。
在这里代表教会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满恩堂的线上崇拜。
在这里代表教会是欢迎各位弟兄姊妹参加今天满恩堂的线上崇拜。
愿你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一起在无论是在线上或是我们教会现在正在筹备九月要回到教堂崇拜。
无论我们在线上崇拜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教会已经筹备将会于九月回到教会崇拜也好，
我们都一起同心的敬拜赞美神。
我们都一起来到同心敬拜赞美神。
教会一直有开办新生命课程，
教会一直以来都有开办新生命的课程。
欢迎对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有兴趣的慕道朋友们参加。
欢迎对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有兴趣的慕道朋友一起来到参加。
详情可以向我们两位牧师来查询。
详情请向我们两位牧师来到查询。
请大家注意，教会会在7月31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
请大家注意，教会将会在7月31日星期六晚上的7点半
邀请了简代的牧师在线上与弟兄姊妹分享欧洲与邻近地区的华人和回民宣教事工。
我们邀请了简代德牧师会在线上与众弟兄姊妹分享他在欧洲和邻近地区的华人和回民宣教的事工。
欢迎弟兄姊妹预留时间参加这个聚会。
欢迎各位弟兄姊妹预留时间去参加这个聚会。
同时在8月1号的主日崇拜。
同时在8月1号的主日崇拜。
简代的牧师也会跟我们在那天分享主日信息。
但简代的牧师也都会在主日，在当那一日的主日为我们来到分享信息。
感谢主。
感谢主。
教会的家庭事工部正在推动家庭祭坛家庭时间的计划。
教会家庭事工部正在推动家庭祭坛和家庭时间的计划。
也欢迎跟鼓励有新参加的家庭或个人，也跟我们两位牧师，我们的长老执事来联络。
亦都欢迎并且鼓励有意参加或者是新来宾新的弟兄姊妹亦都愿意参加这个家庭计划的话，或者是个人亦都愿意参加的话，请与两位牧师和我们的慈林长老或者是陶正刚执事来到联络。
加拿大福音正主协会。
加拿大福音正主协会。
他们会有一个50周年感恩意向分享会。
他们将会举办一个50周年的感恩意向分享会。
主题是跳过长援五十年。
主题是跳过长援五十年。
今年的讲员是周永恒牧师。
讲员是周永恒牧师。
时间分别有粤语的聚会是七月十七号星期六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半。
时间呢是有粤语和国语的分别的。粤语呢就是在七月十七号的周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半钟举行。
报名截止日期是七月十四号。
报名的截止日期是粤语的是七月十四号。
国语的聚会是七月二十四号，也是星期六，时间是两点到三点半下午。
国语的亦都将会在七月二十四号，同样是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半钟举行。
报名截止日期是七月二十一号。
报名截止日期是在七月二十一号。
好，其他的感恩代祷事项，请大家参阅我们的程序表。
其他的感恩或者是代祷事项，请各位是参阅我们的周报。
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星期二晚上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特别是邀请大家在星期二晚上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有特别需要想要个人跟我们教牧祷告的，
或者是当中弟兄姊妹有个别的需要，想同我哋嘅教牧嚟到有个别祷告嘅话，
可以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九点上线。
可以邀请大家喺每周嘅周一至到周五早上七点半到九点钟嘅时间上线。
也请大家继续为全球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来祷告，
也都请大家继续为到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来到守望祷告。
刚才说过了，因为疫情的减轻，
因为刚刚也都是提过，因为疫情的减轻，
政府的放宽，
政府的放宽，
疫苗的注射，
疫苗的注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按照计划九月能够回到大堂来敬拜。
我们希望按照计划在九月初就可以回到教会，进入到大堂里面去崇拜。
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
请大家为到这个事情来到祷告，
也预备心，到时候我们回到教会，在那里真的同聚一堂敬拜赞美主。
亦请大家预备心，我哋到时系真系可以回到去教会里边一齐嘅，大家同心合意嘅去敬拜赞美神。
好，谢谢大家注意，
多谢大家。
弟兄姊妹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诗篇第七十九篇两节经文。
弟兄姐妹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诗篇七十九篇。
这一篇诗篇呢，其实犹太人呢在他们那个的是圣殿纪念日呢是用来读的。
这一首诗篇是犹太人在圣殿的时候 读的。
纪念圣殿被毁被拆毁那些日子。
就是纪念圣殿被毁的时候的一首诗篇。
他讲到内容，讲到咧，开头讲到咧，系佢就将嗰个境况讲俾神听。
即系讲到，他就把当时的那种境况来自己的所看到的来讲给神听。
头先讲到我哋疫情好转又可能会开翻啦，我哋会将会。
刚刚长老也提到，我们加拿大现在我们疫情也慢慢趋缓，所以我们有在考虑要回到实体的。崇拜聚会，
我们都感恩的，
我们都为这样的事情感恩。
但是如果看全世界来讲呢，其实很多地方仍然是非常之严峻。
但是如果看整个世界来看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整个疫情还是相当的严峻。
就好像这里所讲的样，
就像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
他说神啊，你看看耶路撒冷，
他说神啊，你看看耶路撒冷，
好多人死，好多人没地方埋葬，
好多人死了，好多人没有地方埋葬。
佢祈求神怜悯，
他祈求神的怜悯。
诗人好快就察觉到，其实系我哋都系配得嘅。
啊，诗人也提到，其实我们都是配得的。
咁承认咗啊，祖先犯嘅罪，
承认所犯的罪，他们祖先所犯的罪。
诗篇第79篇第八第九节，
诗篇第79篇第八第九节，
他说：请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的名的榮耀幫助我們，為你的名的緣故搭救我們，赦免我們的罪。
第九節說到，拯救我們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榮耀幫助我們，為你名的緣故搭救我們，赦免我們的罪。
我應該先讀第八節，第八節是，牧師幫我讀第八節。
79篇第八節，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就算这个病毒不是我们的罪所造成，
即便这个病疫情病毒不是我们的罪所造成的，
但是疫情所带来的痛苦是很多是都是人我们人所造成的，
但是疫情所造成的影响其实都是我们人所造成的。
以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力量来讲，
以我们这个全世界的力量来说，
如果人人都不自私，国家又不自私的话，
如果人人都不自私，包括每一个国家，都不自私的话，
我很相信不会有这么多人死的。
我相信不会，死亡的人数不会这么多。
诗人很快察觉到，其实很多的痛苦其实是自己是拿来的。
诗人也看到，这些我们人所遭受的这些痛苦，其实是我们自己自招惹的。
第八、第九节，他就求神宽恕。
第八、第九节就特别提到求神的宽恕。
旧约时代经常提到这些的苦难。
旧约时代常常提到这样的苦难。
他们期望的公义和宽恕。
他们所期望的公义还有宽恕。
其实要等到耶稣来才可以 完成，
只能等到弥赛亚耶稣基督来才能得到缓解。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第八第九节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第八第九节的时候，
我们很认定我们人是有罪的。
其实我们可以认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
今天世界上面的不公平不公义，
今天世界上所存在的不公平不公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直接或者间接有份参与。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在当中有份的。
我们拿了这么多的资源，
我们获得很多的资源，
那很多人就没有很多，我们就欺压了很多人没有拿不到那些资源，
我们就欺压那些没有能力得到这些资源 的人。
我要经常纪念救恩只是从神而来，
我们要常常 记得救恩是只有从神那里而来，
赦免人罪的赦免是耶稣已给过我们，
罪得赦免是从主耶稣那里，
但是要真正完成整个的救恩，
但是要完成整个的救恩
要等到主耶稣再来，
就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
所以今天的信徒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说今日的信徒是有福的，
罪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更加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也更加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
耶稣会再回来，
我们的 主耶稣会再来，
无论疫情变成怎样，
不管疫情接下来会演化成什么样，
人类的痛苦是没有减少到，
人类的痛苦其实也没有减少，
是不断是 换了痛苦的形式，
我们仍然
我们只是不断地去更换痛苦的形式，
我们仍然在耕耘着这个痛苦的
形式、
啊、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真的需要主耶稣的救恩，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主耶稣的救恩。
所以我们今年都是很感恩的，我们很多宣教的新的计划。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教会在今年开始一些新的一些有不同的宣教的一些计划。
是盼望更多人参与宣教的事工。
是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这宣教的事工。
真正带给人类盼望和解决的。
能够真正带给世人盼望跟解决的。
是福音。
就是福音。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一起的仰望你。
天父啊，我们一起来仰望你。
我们不单只需要你的救恩，
我们不单单需要你的救恩，
我们需要你的应许，
我们也需要你的应许，
我们需要你的同在，
我们需要你的同在，
我们天天都需要你帮助我们，
我们天天都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面，
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罪的世代里面，
我们也都活在自己仍然是未完全的里面，
也活在一个不完全的自己里面，
我们就更加需要耶稣 的宝血，
我们更加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求你洁净我们，
求你来洁净我们，
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
继续给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盼望，
持续给我们有这样永生的持守，这样永生的一个盼望。
就是因为你的救恩，
单单只因为你的救恩，
就是因为你的给我们的盼望，
是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盼望
我们不单止没有忧虑，
我们不但可以没有忧虑，
我们充满平安和喜乐，
我们也可以充满平安和喜乐，
我们迎接明天，
我们迎接着明天的到来，
无论明天是怎样，
即便不管明天如何，
我们因为有你的同在，
我们因着有你的同在，
我们一定能够胜过，
我们就一定能够胜过。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
同心的祈祷，
同心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